亲爱弟兄姊妹，早晨！我哋一齐嚟仰望神。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多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两千年前，你差遣你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道成肉身嚟到我哋中间。充充满满有恩典有真理，我们感谢耶稣基督，你为我们的罪被钉死在十字架上，因着你的死和你的复活，被我们开辟了一条永生的路，我们可以因着信成为你的儿女，这个是何等的福分。我们感谢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祷告是祈求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基督教和其他宗教会有的根本的不同点，就是圣经的预言。旧约的39卷书，历代众先知所预言的，指向一个人，就是那位要来的弥赛亚救世主，我们的耶稣基督。这些预言是2000年前神的儿子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来到人世间都应验了。有人说 旧约的圣经有100多个关于弥赛亚的预言，我没有一一核实过，但我们很多很熟悉的预言，耶稣是大卫的后裔，耶稣是童女怀孕所生，耶稣降生在百里含，耶稣被挂在木头上，耶稣为背负我们的罪而被杀，耶稣的复活，耶稣的升天，都是2000年前应验的。这是从旧约的民数记、诗篇、以赛亚书和弥迦书，从旧约的第一卷的创世纪的第三章，在我们的始祖亚当夏娃因为蛇的诱惑犯罪以后，耶和华对蛇撒旦的化身说，女人的后裔要伤你的头，你要伤他的脚跟。这个是圣经的第一个预言，女人的后裔耶稣基督要摧毁撒旦的权势，完全对全人类的救赎。这个预言是2000年前耶稣被钉死在十字架上，第三日的复活已经应验了。罪和由此带来的死亡不能够再约束我们，我们可以因信在耶稣基督里面得到永远的生命。这个预言的完全的应验要等到耶稣基督的再来。在启示录所记载的，魔鬼撒旦要被抌在火湖里，直到永永远远，我们要和基督同作王。旧约的最后一卷书马拉基书的4:5，看啊，耶和华大而可畏之日未到以前，我必先差遣先知以利亚到你们那里去。这个是旧约的最后一个预言，在400年以后应验了。这位先知以利亚就是我们所熟悉的施洗约翰，我后面还要提到。先知以赛亚根据犹太的传统被认为是以色列最伟大的一位先知，我想大家都熟悉他的蒙召，记载在以赛亚书的6:8，我又听见主的声音说，我可以差遣谁呢？ 谁肯为我们去呢？我说我在这里，请差遣我。以赛亚作为先知服侍以色列有40年之久，经历了5个王朝：乌西亚、约坦、阿哈斯、希西家和马拿西。根据犹太的传统，他是被马拿西王锯死，以身殉道。很多学者认为以赛亚书是整本圣经的缩影。以赛亚书有66章，整本圣经有66卷书。以赛亚书的前39章如同旧约的39卷书，后27章如同新约的27卷书。先知以赛亚在700年前，就是在耶稣来到人世间的700年前，就预言了耶稣的降生、耶稣的受苦和耶稣的死。大家都应该记得很著名的预言，以赛亚书7章14节。因此主自己要给你们一个兆头，必有童女怀孕生子，给他起名为以马内利，就是神与我们同在的意思。我们来看今天的经文40章1到5节。你们的神说，你们要安慰我的百姓，要对耶路撒冷说安慰的话，又向他宣告说，他征战的日子已满了，他的罪孽赦免了，他为自己的一切的罪从耶和华手中加倍受罚。有人心喊着说，在旷野预备耶和华的路，在沙漠修平我们神的道，一切山洼都要填满，大小山岗都要削平，高高低低的要改为平坦，崎崎岖岖的必成为平原。耶和华的荣耀必然显现，凡有血气的人必一同看见，因为这是耶和华亲口说的。当时的历史背景是怎样的呢？以赛亚亲眼目睹亚述帝国的兴起和以色列北国的灭亡，同时他都看到南国犹大的败坏，预见到南国的灭亡。以赛亚书的前一章39章记载了犹大王希西家向巴比伦的使者炫耀自己的财宝和武器。39章1到2节，那时巴比伦王巴拉旦的儿子美罗达巴拉旦听见希西家病而痊愈，就送书信和礼物给他。希西家喜欢见使者，就把自己宝库的金子、银子、香料、贵重的膏油和他武库的一切军旗并所有的财宝都给他们看。他家中和全国之内，希西家没有一样不给他们看的。以赛亚向得意忘形的希西家王宣告了神的惩罚。39章5到7节，以赛亚对希西家说， 你要听万军之耶和华的话，日子必到，凡你家中所有的，并你列祖积蓄到如今的，都要被掳到巴比伦去，不留下一样。这是耶和华说的。并且你本身所生的种子，其中必有被掳去，在巴比伦王宫里当太监。以赛亚讲这个预言，是在犹大国力强盛的时候，他宣告了犹大国的衰败和灭亡。这个预言100多年以后就应验了。希西家王本人没有看到这个预言的应验，他是在公元前697年去世。公元前的605年，约雅敬做王的时候，耶路撒冷第一次沦入巴比伦王尼布格尼撒的手中，他从犹大掳走了一部分百姓，包括先知但以理。公元前597年，尼布格尼撒又一次攻打耶路撒冷。嗰阵时约雅敬已经死咗啦，佢18岁嘅儿子约雅经跟登基作王。约雅根同佢嘅臣仆出城投降，从国王、大臣到百姓10000人被掳到巴比伦，包括先知以西结。公元前586年，尼布格尼撒第三次攻陷耶路撒冷，把最后一任国王西底家，他是上任国王约雅根的叔叔，连同百姓一起掳到巴比伦，犹大国就此灭亡。我刚读到的40章的1到5节，更进一步预言了亡国的以色列民民在他被掳以后的回归和复兴。这个预言在150年之后，当波斯帝国的古列王战胜了巴比伦王的时候应验了。公元前的538年，古列王下诏通告全国，允许犹大国的子民返回耶路撒冷。以斯拉记记载了圣殿的重建，尼希米记记载了以色列民在52日的时间重建了耶路撒冷的城墙。我们公义的神施行审判，甚至可以借住以色列民的敌人巴比伦。我们的神又是怜悯慈悲的神，正如诗篇30篇的5节，因为他的怒气不过是转眼之间，他的恩典乃是一生之久。一手虽有哭役，早晨便必欢呼。40章1到2节是安慰的话语。你们的神说，你们要安慰安慰我的百姓，要对耶路撒冷说安慰的话，又向他宣告说，他征战的日子已满了，他的罪孽赦免了，他为自己的一切罪从耶和华中手中加倍受罚。第一节，你们的神就是指以色列民的神，要安慰安慰，就是大大的安慰。我的百姓 就是神拣选的以色列民，他们流离失所，亡国于巴比伦，神怜悯他们，安慰他们，你们的神和我的百姓，这是强烈地表达了神对以色列民的爱，因为以色列民是他立约的百姓。第二节，神安慰耶路撒冷，就是被掳的以色列民。新国际版的翻译，安慰是温柔的告诉耶路撒冷，并宣告说他征战的日子已满了。征战的日子，新国际版翻译为劳苦的服侍，指以色列民被掳到巴比伦受奴役。罪赦免了，新国际版翻译为罪债还清了，借着以色列民被掳的刑罚还清了罪债，加倍受罚，以色列们的民的背逆受到应得的足够的惩罚。三到四节，有人心有人声肯说，在旷野预备耶和华的路，在沙漠地修平我们神的道，一切山洼都要填满，大小山冈都要削平，高高低低的要改为平坦，崎崎岖岖的必成为平原。第三节，预备耶和华的路，修平神的道，我就是根据我的题目，就是根据这个经文来的。这个经文是借用了古代近东的君王出访之前，差遣人为他们预备道路，表达了耶和华来到耶路撒冷之前为他预备的一条大道。第四节，山洼要填满，山岗要削平，高高低低的改为平坦，崎崎岖岖的成为平原，是一个隐喻，是一个比喻。通过耶路撒冷的崎岖的路径，指以色列民要悔改认罪，痛改前非，重新归向神。第五节，耶和华的荣耀必然显现，凡有血气的必一同看见，因为这是耶和华亲口说的。神要通过波斯王古列拯救以色列民脱离巴比伦王，万国都要看到这个作为，因为这是神的应许，神的荣耀，神安慰以色列民的实现。因为我们的神是信实的，他对以色列民的爱永不改变，纵使这个民族曾经背逆，我们的神施行惩罚，同时得施行拯救。我们知道最终神的荣耀要显现在主耶稣基督里面，我后面还要提到。以赛亚是公元700年前的那个年代的先知，他在39章最后的预言宣告了以色列国的衰败和灭亡。我前面提到100年以后这个预言就应验了，他在40章开始的时候宣告了以色列民的回归和以色列民的复兴，150年以后在 波斯王古列的时代应验了。我们想一下，当以赛亚发这个预言的时候，犹大国南国犹大教是国力强盛的时候，以赛亚已经预言你们要灭亡，但是我的神是你们打散使你们被掳之后要招你们回归。到了新约的时代，马太福音三章一到三节，那时由施洗的约翰出来，在犹太的旷野传道，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这人就是先知以赛亚所说的，他说在旷野有旷野有人声喊着说，预备主的道，修直他的路。以赛亚写下这个预言的700年以后，借着施洗约翰和主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来到人世间，这个预言又一次应验了。这个2700年前的预言并没有结束，历史还在继续的展开。这个古老的预言的完全的应验要实现在主耶稣基督的再来，他第一次在2000年前来到人世间，是作为被杀的羔羊，他的第二次再来将是荣耀的君王，他要施行审判，接受他子民的永远的敬拜。马太福音的11章10节，主耶稣告诉他的门徒，经常记住说，我要差遣我的使者在你面前预备道路，所说的就是这个人，就是指施洗约翰。我实在告诉你们，凡妇人所生的没有一个兴起来大过施洗约翰的，然而天国里面最细的比他还大。这是什么意思呢？因为从人类的历史来看，施洗约翰是丞相起下的，他是耶稣基督的开路先锋，宣告了天国的来临。他亲眼目睹旧约先知所预言的这位弥赛亚，而旧约的先知他们没有能够见到他们所预言的这位救世主。他为什么说天国里最小的比他还大？因为施洗约翰没有亲眼见到主耶稣基督被钉死在十字架上，同埋耶稣基督的复活。神这个是神救赎的最高潮。下面我想借着主耶稣基督的开路先锋施洗约翰为榜样，来看我们如何来预备主的路，修平他的道，迎接主耶稣基督的再来。我将从三个方面来分享。第一，劝人悔改。我们刚读的经文马太福音3章2节，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传福音的第一步就是要使人知罪，为罪为义为审判，自己责备自己。只有认罪，人才能够悔改。施洗约翰因为指责希律王所行的一切恶事，被下到监里，最后被杀。这位希律是希律安提帕，是加利利的分封王，他是大希律的儿子。大希律就是那个下令杀了百利行2岁以内婴孩的那个王。他死了以后，就拿他的封地分给他几个儿子。 希律安提帕娶了他兄弟的妻子希罗底。施洗约翰对希律王说，你娶这妇人是不合理的，并责备他所行的一切恶事。因为希律安提帕在他的兄弟腓力还在世的时候夺走了他兄弟的妻子。希律安提帕恼羞成怒，就令施洗约翰下到监里。最后希罗底挑说他的女，要希律王杀了施洗约翰。劝人认罪悔改是要付代价的，有时甚至是生命的代价。在二十世纪，最著名的华人报道家和愤青家要数宋湘哲博士。在上个世纪的二十年代，因着美国宣教士的帮助，他申请到美国俄亥俄州的卫斯理大学的奖学金，只用了五年多的时间，先后获得了化学的学士、硕士和博士的学位。他蒙神的呼召，放弃在美国大学里面当助教，或者去德国深造，或者是回国当大学教授的机会，而是选择回到去福建的乡村做一个传道人。在他回国途中，他把自己所得的文凭同埋荣誉奖章全部抌喺海里。佢做咗一个梦，喺梦中见到自己着住博士嘅衣帽，躺喺一个棺材里边，讲就世界而论，就自己而论，我已经死了。宋湘哲回国之后，四出报道，足迹遍及大江南北、东北、台湾和东南亚的各国。在三年的时间，他带领十万人信主，或者是使使徒的灵命得到彻底的更新。他有一篇很出名的信息叫打开棺材，他拿一个小的棺材摆在台上，从棺材里面拎出来一张张的罪恶，要会众打开你心中的棺材，把死刑就是罪一件一件取出来，公开认罪。只有彻底的认罪，道空自己，圣灵才能进入我们的内心。劝人认罪悔改是重生的第一步。第二方面，为神作见证。约翰福音一章六到八节，有一个人是从神那里差来的，名叫约翰。这人来为要作见证，就是为光作见证，叫众人可因他可以信。他不是那光，乃是要为光作见证。这一位就是施洗约翰。约翰福音的第一章的后面记载了安德烈和他的兄弟彼得因着施洗约翰的见证成为跟随耶稣的门徒。在我成为基督徒以前，我只相信自己，相信天生我才必有用，相信自我奋斗，一切靠自己。我那阵时同我的女朋友，而家就是我的太太，要准备结婚。我太太是在美国留学的期间成为基督徒，她希望我 得成为一个基督徒，我讲冇问题。我对基督教有好感，觉得佢哋系善嘅，系好嘅。但系呢，我唔需要，因为我系强者，我只相信自己。我哋嗰阵时已经开始嚟若果教会，我都报名参加咗受洗班。对我来讲，受洗成为基督徒不过是我们结婚前要履行的手续。在若果教会要成为基督徒都要作一个公开的见证。在写这个见证的过程当中，我读了很多的圣经，又看了当时刚刚出版的海外校园和很多其他人生命的见证。我回忆自己人生的所走过的路程，回忆我家庭所经历，我见到神无形的大手带领我从细到大，都保守了我的家庭。我认识到如果我是一个诚实的人，我无法否认神的大爱。这不仅仅是履行结婚之前的必要手续，这个神是真真实实的，是值得我信赖的。我以前的骄傲自大，不过是夜郎自大，不知天高地厚。我在很多的场合见证神在我身上的作为，他彻底改变了我的生命，从只相信自己骄傲自大的老我，到俯伏敬拜在真神的面前。我想起著名的英国宣教士戴德森，在1854年年仅21岁坐船163日从英国到了上海，以后创立了中国内地会，令福音从沿海的城市传到中国的内陆，建立了20多个宣教站，有900多位宣教士。他在中国服侍长达51年，在73岁的时候死在湖南的长沙。他有一句名言，假使我有1000磅英金，中国可以全数支取；假使我有1000条性命，绝不留一条下一条不给中国。他一家5代人都奉献于中国的福音的事工，用他们的生命来见证神的爱，见证神的荣耀。今日中国大陆福音的大复兴，和无数的西方宣教士，他们所流出的血，他们所献上的生命的这样一个见证是分不开。我要向我们在座的每一位基督徒发出这样的挑战，不要满足于只是每个礼拜日来到教会做礼拜，我们要传福音，向我们还没有信主的亲人、朋友、同学、邻舍，为主作见证。这是一个每一个基督徒当尽的本分。我们扪心自问，上一次我向人传福音是几耐以前的事？有一首诗歌叫做《我曾舍命为你》，歌词是这样说：为你，为你，我命曾舍，你舍何时为我？我们的耶稣基督为我们舍去他的性命，我们要如何来回应？ 有人讲我唔会传福音，我冇口才，唔会讲话。我想每一个基督徒都有一个心路嘅历程，唔信主嘅时候光景系如何，点样会得信主，主又系如何改变我哋嘅生命，嚟见证神嘅大爱喺我哋身上嘅作为，为神作见证，都系坚定我哋信仰嘅根基，把你嘅亲人、朋友、同学、邻舍带嚟教会，让佢哋能够听到神嘅话语。第三方面，谦卑舍己。施洗约翰劝人悔改，为神作见证，有好多人到他那里受洗，但是他明确的告诉他们，那在我后来的能力比我更大，我就是比他提鞋也不配。施洗约翰有一句名言，他必兴亡，我必衰微，他所服侍的神必然会得兴亡，他自己必然会得衰微。我们唯有谦卑舍己，我们这些蒙恩的罪人才能成为神合适用的器皿。主耶稣本人就是谦卑舍己的表述。保罗的腓立比书二章六到八节，他本有神的形象，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既有人的样子，就自己卑微，全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神的儿子道神肉身，作为木匠的儿子，被人藐视，被人嘲笑，被人吐唾沫在面孔上，被人羞辱，被人鞭打，最后被人钉死在十字架上。神的爱就向我们显明了。我再举一个反面的例子，在美国七八十年代，有一位很受欢迎的电视报道家 Jim Baker， 他的电视节目 Jim and Tammy Baker Show 是由他和他太太一起主持，共有几百万人收看。在这个节目的全盛时期，每两日收到的奉献达到$1,000,000。他的信息就是健康、财富、荣华富贵，他雄心勃勃要建立世界上最大的教会。但是曾几何时，在1987年，他和一个女信徒在旅馆发生关系的丑闻被揭露出来，他被迫辞职。在1988年，他又被控告非法盗用信徒的奉献$1,600,000。他个人有47个银行账户，有6个豪华住宅，有更多的豪华的车辆。在1989年，他被定有罪，判了45年的徒刑。这位最受欢迎的电视报道家锒铛入狱，成了囚犯。他的太太和他离了婚，他坐了5年的监，因为表现好被提前释放。他出了监以后写了一本书 I was wrong， 我错了。在监狱里面，他重读圣经，认识到他以前所讲的荣华富贵的福音是虚假的，是罪恶的。他用几段圣经来作为包装，所讲的尽是自己的私货，追求金钱和财富。5年的监狱生活使他的老我死去，神拿走了他的名利、地位、财富、家庭和一切，使他重新认识自己。他现在出来服侍，他觉得自己不配，他感谢神赦免他，用他这样一个罪人 还有服侍的机会。美国著名的民权运动领袖 Martin Luther King 马丁路德金在1963年的8月在华盛顿的灵坎的纪念堂向20万民权运动的支持者发了一篇著名的演说， I have a dream， 我有一个梦想。在这个演说里面，他引用了以赛亚书的40章的5节，耶和华的荣耀必然显现，凡有血气的必一同看见。在这说我又套用马丁路德金，我有一个梦想，我有一个梦想，我们粤语堂的弟兄姊妹来一起来齐心合意的来兴旺福音。我有一个梦想，我们的若歌教会要成为一个金灯台，为主作美好的见证，用我们预备主的路，修平他的道，以施洗约翰为榜样，以耶稣基督的心为心，劝人悔改，为主作见证，谦卑舍己，成为神可用的器皿，成为全福音的精兵。耶和华的荣耀必然显现，凡有血气的必一同看见，因为这是耶和华亲口说的。让我们一起来迎接主耶稣基督的再临。下面我想唱，我们一起来唱一首回应诗歌，因为时间关系呢，我们就唱第一段，我们来唱两次，好吧？第一段我们来唱两次。再来唱第一段，
我曾舍命为你，我血为你流尽，救你从死复活，使你又死得苏。
一起来祈祷。我们主耶稣基督在这个感恩的这个季节，在圣诞节将要来临，我们来纪念你的诞生，纪念你的救赎。求主使用我们在座的每一个弟兄姊妹，成为你全福音的精兵，为你作美好的见证。我们祈求是奉靠耶稣基督圣名，阿们。多谢。